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跟大家来探讨各领域的专业问题哦。
是的。
那么其实我想很多人对于退休这件事情很有感，
嗯，
尤其是呢我们劳保啦或者年金啦，
嗯，
还有再加上呢个人的理财投资，
对，
大家都想着退休之后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品质一样很稳定，
对，
同时呢又能够预备一些可能医疗费啦等等的费用。
对，所以呢在退休之后呢不仅是要有身体健康，
嗯，
这种呢叫做健康力，
嗯，
另外呢在心神上面呢不要有太多的这个不愉快，这个叫做精神力，
嗯，
那更重要呢其实还有你自己本身的财富，
嗯，
在那个时候呢还游刃有余，这个叫做财富力或叫经济力，
嗯，
我觉得呢有这三种力道呢来支撑啊，那在退休生活呢一定是非常的愉快。
对，不是一出所编制有没有
了，哎呀，没有
立刻三例就出现了。好，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哦。
专家中的专家。
对，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希瑞国际顾问公司的高级顾问，那么同时呢也是 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顾问好。
欢迎欢迎，
李博士好，笑语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大家应该对 Jason 非常的熟悉，
嗯，完全不陌生。
对哦，不过呢今天终于要来好好大显身手了。
没错，
分享分享。
对，好，所以像现在理财的议题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特别是退休金的部分，
嗯
嗯，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大家还是很有这个危机感跟恐慌感，
是，
所以就您观察大家的这个迷思会是什么呢？
哎，其实就像笑语所提到的，其实人到最后的话，当然有些人说退休到底是退而不休还是怎样的状况，但是其实都要先去思考到是退休，他第一个到底有人说需要有，比如说要钱嘛，
嗯，
要办嘛，要能够过生活，嗯，因为你不可能每天退休之后就拿着遥控器，嗯，然后或者是相端的部分每天
闲云野鹤，
对啊，就是因为一定要专注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比较聚焦一点是在于这个一个退休理财跟您自己相关权益的东西。
嗯，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说，其实如果纯粹就退休金这个的思考来讲，
嗯，
存量跟流量的概念，
嗯，
那如果存量跟流量，有人觉得说还是有一点点专有名词，就是水库跟水龙头的思维。
嗯嗯，
如果是存量，就是日积月累存到一个水库，
嗯，
然后退休之后舀水出来，
嗯，
但是水龙头是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水流，
嗯，
的对，到可能终老怎样状况，
嗯，
但是如果纯粹就退休这个议题来讲，
嗯，
每个都很重要，当然会存很多钱重要，嗯，但是我们就一个真正的人性跟生活，不会到退休的当下就要把所有钱花完吧，
嗯哼，
所以应该
蛮厉害的，
对啊，这样就蛮厉害的，除非是有一些特殊，当时有一部电影说，如果说有时候一些特殊状况，
嗯，
想要把它
花完，
花完，但是如果说，啊，应该各位听众应该其实比较首重，应该还是流量，
嗯，
就是流量的部分，
嗯，
当然存量去做投资理财都要了，所以退休的部分，嗯，其实最重要的点是一定要提早做。不管是几岁，
嗯，
当然一般正常来讲35岁以后慢慢一步一步累积是可以的，
嗯，
所以35岁前还是可以
投资都没问题，对不对？一步一步一步，因为
你想说什么
时间复利效果有时候真的可以累积，
你一定想说挥霍或什么之类的，
不会，都有它的一个价值，但
是
因为时间复利了，因为现在目前可能大家也了解说，如果以台湾目前现在的架构来讲，大家平常都我们劳保的投保人数大概，
嗯，
大概有将近1100万人，
嗯，哼哼，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了解自己的权益，因为有些人说，
嗯，
啊，反正我平常就工作工作，
嗯，
但是实际上来讲，有一些自己的权利，可能大家在坊间的杂志或书都有看到，
嗯，
但是你说要把它厘清清楚，甚至有些自己的权益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有三个结构嘛，
嗯，
第一个就是劳保，
嗯，
第二个就是劳退的新旧制，
嗯嗯，
那现在目前新制就是那个6%，
嗯，
还有一点是为了要因应有些人没有特别工作的部分，1997年10月1号的国民年金，
嗯，
前几天报纸还写说，其实还是有人国民年金收到没有去缴钱嘛，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三大结构其实是我们要能够了解，因为 有人真的把劳保跟劳退是混在一起的、嗯、所以其实这一块部分我们可以先了解相关的部分，但退休的部分、嗯、包括劳保劳退跟您相关的权益、嗯、然后再来根据缺口跟实际上调整一些物价指数去做自己相关的规划，那我们那样可以谈一些相关工具、嗯、我觉得那主要是还要先了解相关你自己的权益、嗯、才能知道缺口、嗯、因为真的有人报纸也有写有人劳保的钱没有去领、嗯、甚至可能之前就职台湾在公司里面保管机构是台湾银行信托部的、嗯、自己的权益没有去争取、嗯、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是，谢谢 Jason。 刚才其实校宇也提到，就是说在整个退休理财规划当中的迷思啊、嗯、就有时候国人有时候很紧张，然后在这个保险一大堆，
对，
所以呢一开始保的时候你都认为真的非常的需要、嗯、但是呢过了几年你就开始抱怨，你就说为什么我手边这么多保单那都没有发挥用途。事实上你要反过来想，因为你没有出事，所以呢你一旦出事当然会发挥它的效益哦。
是，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有一个习惯很重要，就是你要去检视你的保单。
对
对，就说虽然现在付保险不再像以前哈，就是直接宣告违法这个违法或者是无效、嗯、但是呢在这当中事实上每个人也都应该要去检视自己的保单，
是
让自己本身在整个资产的配置过程当中它是更加的完整的。嗯，
所以资产配置上刚刚我们不是说到保险，
对，
那这样子在配置上面有没有按照不同年纪会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建议呢？
其实保险一般刚在将近快200年了，它当时就是移转风险，可是随着时间经过、嗯、台湾也是一样，保险除了本身保障这一块，甚至未来会提到了一些长照等等，还有退休理财、嗯、甚至传承这一块、嗯、都会用到保险这个工具、嗯嗯、所以保险的真正的核心思维是降低风险还有移转风险、嗯、所以最主要的重点是如果说是以比较寿险这一块的话、嗯、其实就要看自己的责任的状况、嗯、甚至有些是对父母亲的孝养金啊、嗯、等等、嗯、那如果是一般正常大业可能了解有医疗这一块，那如果我们用一个大体方向，相信听众也都了解，其实真正的人身保险有分成四大类、嗯、先从人寿、年金保险、伤害险、健康保险、嗯、所以现在目前包括意外啊甚至健康险啊等等，所以其实说要配置多少，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模式的话，简单的模式、嗯、之前也有提过的，可能大家也有听过的双十原则。嗯，双十原则就是根据您的收入，就是月收入、嗯、最多10%不含储蓄那一块的、嗯、保障式的、嗯嗯嗯，大概上限10%当做保费、嗯嗯、储蓄式的算储蓄的，是是，但是如果纯粹保障式，保障式就是并不是想要领钱回来这种的，
没错、嗯
嗯、就是自己领钱回来的，大概10%应该就已经够了、
嗯嗯、
对、嗯、大概是这样。然后不同的年纪也有不同 的部分，比如说假设他是单身、嗯、其实比较重视的应该是他自己的退休金的规划、嗯、跟如果需要一些医疗，甚至未来的长照失能这一块、嗯嗯、所以还要根据同样年纪的人或不同年纪的人、嗯、还要根据他的责任看他的需求、嗯、所以并没有说一定是怎样的部分、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从需求出发，然后选择一个好的不管保险顾问任何去跟他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嗯、我相信这些保险顾问应该都会有做到这一块。
我觉得这听起来是资产规划是蛮个人化的、嗯、
对，
因为就是同年纪陪得美，对，也有一些不同的责任的配置嘛、嗯、对,
对
不对？所以我们说资产规划里面其实有包，刚刚之前有稍微提到，就是有包含传承这部分，
是，
所以资产规划就是有包含分配、传承跟预留税源这三大项目、嗯、所以刚刚说保险是其中一个工具，那还有哪一些工具是提供给大家运用呢？
是，其实就像孝宇刚刚所提到，现在目前整个的环境可能这段时间大家有时候或者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嗯，其实现在目前的整个大环境包括未来明年大家都知道有 CRS、嗯、还有现在目前所谓的政府提到的解释函海外基金回来专法、嗯、这个我们等一下讨论之外，现在目前的财富其实走向的是除了预留税源这块部分，分配传承其实变成一个非常核心的方向。
是的，
因为没有分配好其实这跟钱多少无关，当然大家比较看到新闻都是比较钱多的那种当作、故事，但是有时候其实钱没有分配好也会造成兄弟阋墙啊、嗯、甚至在相关的争论。嗯，所以现在目前我们常提到说一般讲到分配传承这部分啊，我就自己有去思考有一个叫三招、嗯、然后夫妻多两招的一个概念再跟大家分享哦。如果是以分配的角度而言，三招就是 遗嘱信托保险，其实这三个工具都有它的一个价值。遗嘱的部分也是一种分配功能，但是当然我们要让遗嘱是有效，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您的朋友或甚至您自己或长辈，有些人的资产是放在海外的，更要用遗嘱去分配，因为之前就发生过案例，如果长辈的钱放在海外，那有一天到另外一个国度去，他的继承人其实不会知道他的钱放在哪边，所以遗嘱有一点像是盘点存货的概念，然后信托的话，通常来讲大家可能知道银行信托部也可以通过信托契约，那保险也是可以分配，但是唯一保险跟遗嘱信托都有价值哦，但最大的不同是民法有一个叫做特留份，那遗嘱跟信托会受到台湾的特留份，
对，
但是保险部分因为他拿到的是受益权，所以不会受到民法特留份的影响，
是，
所以每个都有价值，但是有一些相关的不同。再来呢，夫妻之间多了两招，就是夫妻之间善用夫妻赠与，因为夫妻赠与在赠与里面是属于不计入赠与总额，它不计入赠与。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也常常会有听到的，有时候有人说，配偶的钱我都先分一半，这句话其实没有对错，而是真正要把它再抽丝剥茧，是他提到的是民法1030条之一的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并不是配偶登记在他名下财产都先分一半哦，是剩余财产。
对，
但是我们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模式，有两大类型的资产是不能行使差额分配的。第一个是婚前，婚前的资产不在剩余财产里面。第二个部分是财产的来源是继承，或者是别人给的赠与的，那也不用差额分配。那但还有一个最根本是夫妻之间的婚姻财产制要用法定的才能行使，因为台湾的婚姻财产制现在目前才登记制嘛，那有法定跟约定，如果没有讲就是法定，所以其实我觉得任何的权利一定其实是环环相扣，有些东西当然找专业人士跟他讨论，但是有些权利是你当开始至少不要知道是零，这样对你会比较有帮助，所以我们再 review 一次，三招加两招，遗嘱、信托、保险都还有夫妻善用赠与跟一个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所以其实任何的分配，这段时间就有一些故事啊，报章写的就是阿公给长孙的故事嘛，还有七姐妹跟弟弟的故事，还有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位先生开飞机回来的故事，所以其实都会有相关的，这个每个都有一个价值，但是实际上来讲，不管是不是写遗嘱，其实台湾是有个特留份，所以分配好，那分配来讲没有规定财产的分配一定按照应计分，其实最好的模式，因为财产有时候不易分割，用协议分割继承最好，对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些讨论的。
协议分割是？
协议分割就是说，假设继承人有三位，可以说我继承一万块，其他人继承房子，其他人继承股票都可以，只要把完完税之后，其他并没有一定要按照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去分，协议分割继承，
就是共同呢一起来讨论，然后达成共识就可以了。
没错，
这是最难的
协议的过程，对，也是不容易。对呀、啊，哇，我们杰森老师呢，今天在帮我们做总复习。
对，真的。
在过去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在听这个生活好理财的单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狂做笔记。那当然了，有时候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有一些专有名词或者一些概念，他可能必须要到重播区再去做温故而知新。但是呢，今天是何等幸运呢，也很幸福，这个杰森老师再一次做总复习。那总复习之后就要期中考了。现在就要期末考，对啊，所以请大家准备好。
对，好，所以大家狂做笔记哦，好不好？所以刚刚说到夫妻赠与，就蛮好奇的。所以夫妻之间的赠与，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每一年有220万的赠与免税嘛，
对，
所以夫妻之间也是。
夫妻之间是互相赠与，是不计入赠与总额，所以要赠与多少都可以
哦。
它是不计入的，就是你要赠与金额很大很大，它属于不计入的。唯一要留意的一点是要法源依据哦。遗赠税法15条，叫做视为遗产。如果大家记得，你只要记得我的名字叫方世伟就可以了。这个是梗，好，视为遗产。
用你的名字来取的、啊？
当然不是，只是名字一样。一般正常，如果在比较文言文，可能你。那个李博士更了解，叫拟制遗产，就拟稿的拟。遗赠税法15条规定说，死亡前2年，如果赠与给特定人，要回继承遗产。 就是死亡前两年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人会赠与、
嗯、
那不是赠与所有人，他是特定人。特定人是哪些人呢、
嗯、
第一个就是配偶、
嗯、
第二个是大家曾常常听到法定继承这五个字，
对、嗯、
它是根据民法的1138条里面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不是配偶跟子女哦。之前马上很多人都会立刻想到第一顺位是配偶跟子女、
嗯、
但是台湾的民法1138条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
嗯、
配偶是当然继承人，
对，
这是一个很，有人说这个重要吗？其实当产生继承分配的时候就变非常重要了、
嗯、重要，
举个例子好了、嗯、现在目前真的发生了，有没有可能有人没有生小孩、
嗯、
然后呢对方的父母也是先到另外一个国度去了，
嗯，
未来如果配偶真的人生走到一个尽头，
嗯，
会有可能生存配偶就要跟对方的哥哥或弟弟姐姐、
嗯、
要去分哦、
嗯、
虽然他已经到第三顺位了、
嗯、
但是因为配偶绝对不是第一顺位、
嗯、
如果配偶是第一顺位他不可能跟第三顺位的分，
嗯，
因为所谓的顺位就是前面顺位有人、
嗯、
后面是零，
对，
除非又运用了刚刚说的三招，
就是第一顺位呢卡住就不会进入第二顺位了，
对、
哦、
如果第一顺位没人就会进入第二顺位、嗯、以此类推，
所以当然继承人的一个角色是、
嗯、就是
他不列在这个顺位当中，也就是他可以跟任何一个顺位配搭、
嗯、
也就是当然继承人可以跟第一第二第三或第四来做这个、
嗯、
分配，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当然继承人下面就是这个下面有子女、
就
是、或
是
第一第二第三顺位，
他就只有
就要跟他
配偶就跟第一顺位的直系血，假设举个例子一个配偶跟两个子女也都成年了、
嗯、对，
那如果假设有人不幸走了，他就是如果不是用协议的按照应继分分的话、
嗯、
就是我们先不考虑差额分配的情况下，就是、
嗯，
配偶当然继承人会跟第一顺位是均分，
对，
就是大家均分，但是一般实务上有些都大家感情蛮好的、
嗯、
也不一定要均分、
嗯、
因为最重要有些点是、
嗯、
有些财产是不易分割的、
嗯、
而且甚至要有些甚至到遇到一些股权，比举个例子、
嗯、
二儿子才在这家公司上班，大儿子并没有、
嗯、
他不可能说切股权给他、
嗯、
这样会牵涉到经营权的问题，这个我们是比较远，所以其实这种分配问题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哦、
嗯、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遇过，其实为了几百万整个眼睛都红了，
嗯，
因为人家说继承财产就有点像中乐
透
一样，只是有人中的是大奖、
嗯、
有人中的是二奖跟三奖、
嗯、
所以生前做好分配比未来假设到另外国度去后然后再分配，其实那时候人性啊，因为我觉得不要去考验降低人性的另外一面，所以其实尤其在财产分配这一块，
所以有智慧跟好好的分配财产呢，其实也是把爱留给家人的一种方式哦。那么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回来之后再继续请教我们的 Jason 老师。
Yeah. 数次是情伤怀，才发现你不懂。